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五章，作者使徒保罗，写作的日期主后51年，写作的地点在哥林多，受信人也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本书保罗写的目的是主再来的福音，也就是信徒或者教会的背题，是我们信徒最大的盼望。主旨就是主的带领，还有教会的背题。这本书的要节我用5章8节，但我们既然疏忽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本呼醒警醒的书卷，主要是借着主耶稣再来迎接教会的主题而对信徒鼓励安慰劝勉和解释。这本书内容主要是两点，前三章是保罗为他在帖撒罗尼迦侍奉而自己辩护。在前三章里面，他特别的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大患难中仍然有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还有盼望的忍耐。保罗表明他侍奉的动机，以及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关心、爱心和祷告。在第四章、第五章是这本书的第二大段，保罗劝诫他们要成为圣洁，彼此相爱，并且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再来，还有信徒死去的复活，教会被提来劝勉他们。在保罗所写的13本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末世论写得非常的丰富。如果没有这两卷书，那我们信徒对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或次序都仍在无礼物中。这本书的特征有三点。第一，在这封书信里面是他很亲切，充满了对信徒的温柔安慰的话。从这本书可以看见一个牧者的心，好像父亲，好像母亲一样的眷顾他的信徒们。第二，这本书讲到末世论的真理是特别的独特丰富，例如他告诉我们死人复活、教会被提、还有主的日子这些的特征。第三，这本书每一章的结尾都讲到主耶稣再来。这本书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大纲，我们把这本书基本上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保罗的质辩，也就是他牧者的心。第二大段是第四章上还有第五章下，是讲到牧者的关心。这里面保罗就劝诫教会的信徒如何圣洁，如何的行事为人。第三大段就是讲到主的日子和主的再临，其中记载在第四章的下还有第五章的上。接下来解释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历史背景。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它是马其顿省的一个主要城市，原来的名字叫做温泉，因为它坐落在温泉湾的附近。在主前315年，马其顿的国王腓力的女婿叫做卡珊达，他分得这个城市， 把附近农村的人口都集中在这里，而且加以改建，用他自己妻子的名字，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也是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妹妹，来取名这个城市。在主前168年，马其顿就被罗马所灭掉，后来马其顿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省，那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就被立为这个省的第二区的首都。在主前42年，罗马的皇帝该撒奥古斯都因为这个城对他很效忠，就给他一个自由城的地位和权利，表示这个城的居民可以有自治自管权，他们有地方官来管理。所以这个城不但是马其顿省的行政中枢，也是一个交通要塞。罗马有一个很有名的行军大道叫伊格尼修大道，就从这个城贯穿过去，所以这个城是东和西两方的主要通道，商业很发达。城内大部分的人住的是希腊人，住在这边的犹太人也很多，所以有会堂在里面。这些犹太人他们努力让外邦人入教，所以该城有很多称为叫做敬畏神的人。所谓敬畏神的人，就是敬犹太教的人。在宗教方面，帖撒罗尼迦是崇拜很多外邦的鬼神为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成立，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首先到了特罗亚，在那里接受了马其顿的意象，于是他就到了欧洲的腓立比，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但是因为不能够停很久，所以就离开了腓立比，到100里以外的帖撒罗尼迦的城市。在《使徒行传》17章1节记载，保罗在那里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宣讲耶稣是弥赛亚。信主的人不少，其中有野孙、亚历达古，还有好些近前的希腊人，也有一些尊贵的妇女，这些都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本成员。其中亚历达古后来成了保罗布道的中心助手之一。保罗到底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停留了多久时间，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在《使徒行传》17章2节记载一连三个安息日，就是指保罗只停在帖撒罗尼迦3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节、腓立比书4章16节的暗示，保罗停留在帖撒罗尼迦的时间一定比《使徒行传》17章2节讲的3个礼拜更长。所以一连三个安息日这句话很可能是指着保罗开始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间，先在犹太人的会堂，后来因为受到犹太人反对，就在外邦人中间继续传道。所以保罗他们一行人停在帖撒罗尼迦城市的时间大概是几个月到半年左右。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动机。根据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似乎是用野孙的家做基地，成绩斐然，但是有很多不信神的犹太人嫉妒和敌意，他们就群起攻击保罗，就把野孙和一些的信徒拉到官府里去，因此保罗只好被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到了40里以外的比利亚那个地方去。反对的人锲而不舍，又追到比利亚，保罗只好再往南到了雅典，但是把希拉和提摩太留在比利亚。不久希拉和提摩太到了雅典，来找到了保罗，保罗就把提摩太打发回到帖撒罗尼迦去，为了是鼓励安慰造就那个新成立的教会。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这个新成立的教会非常的挂念，一直等到提摩太再回来跟他见面，报告他有关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虽然在逼迫里面，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成长，但是他们对保罗也有一些的误会，而且对保罗的教导，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事也不了解，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为自己还有为他的教义做进一步的解释。当保罗写信的时候，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都在一起，时间是在主后的50到51年，这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中间所写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很好，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每一次有机会到马其顿省的时候一定会去帖撒罗尼迦这个城探访教会。首先1章1节，保罗对他们的祈雨问安，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保罗写信的时候，希拉、提摩太也在旁边同工，因为他们三个人当时一同去帖撒罗尼迦建立这个教会，而且保罗强调教会是属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接下来在1章2节到10节是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长进。首先保罗对他们向神献上感恩，在1章2节到3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忠诚的感谢，所以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都为他们代求，特别纪念他们三件事：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而生的忍耐。信、望、爱排在一起是保罗常常在书信里面用的方式。人因着有信心而工作，有爱心才愿意劳苦，有盼望才能够忍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这三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保罗常常为他们感谢神。而帖撒罗尼迦信徒，保罗说为什么他们在大患难中还有这样的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呢？原来是在1章10节讲到，因为主要再来所带给他们的信心，因着主要再来带给他们的爱心，因着主要再来所带给他们的盼望。这个见证实在是非常的感动，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而且在5节，保罗说他到他们中间把福音传给他们，不单是靠着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保罗说信徒们能够接受福音是这四方面，先有言语，言语也就是我们传讲福音的内容，然后有全能，因为福音本身就带着能力，还有圣灵，圣灵就是能够让福音在人心里面产生果效，再加上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特别是指传讲的人他满了信心，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附近的人也都能够分享到他们得救的见证，并且知道他们已经离弃了偶像，归向又真又活的神。在1章10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要来，所以他们有一个等候的生活，将来主来要救信徒脱离将来的愤怒， 将来的愤怒就是审判，对罪的审判。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结尾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自辩，因为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城以后，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就丑化保罗传福音的动机，他们说保罗只是推销宗教的异教徒，是神棍，他们诋毁保罗的名誉，说保罗离开了很久都不回帖撒罗尼迦城探访教会，是因为他不关心教会，他只关心自己的名和利，所以保罗迫不得已来为自己辩护。似乎保罗的辩护是很成功的，因为在不久以后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没有再继续需要辩论了。保罗在二章的一节到十三节首先讲到他传道的动机，保罗解释当时他在腓立比传道受辱被害，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保罗在腓立比被关到监牢里，甚至于被棍打，然后他们离开了腓立比，但是他放胆的到了帖撒罗尼迦传道给他们。保罗说，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并且保罗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他所讲的道不像那些诋毁他的人说他们是神棍，讲的是错误，而他们讲的是神的道，不是出于错误，是没有错误的，也没有污秽，也不是用诡诈的，而是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传道的动机是单纯的，因为他不是讨人欢喜，而是讨神喜欢。在第五节，也就是特别强调保罗所传的道，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保罗继续的讲他传道的情形，而且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人传道，他的态度是第七节，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对待信徒们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照顾他们，而且甚至于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给他们，是无微不至的。保罗继续讲，他在他们中间是昼夜做工，辛苦劳碌传福音，免得你们一个人受累。保罗是讲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这段时间，他不需要弟兄姐妹来供应给他，指的金钱方面，他自己做工，我们相信很可能他就是支帐篷，他免得让弟兄姐妹受累。在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在二章的一节到十三节，保罗解释了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心态和如何的爱护养育他们。接下来从十四节到三章的结束，保罗再一次的解释他没有能够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原因。保罗在十四节里面特别讲到那些逼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些人，正如犹太人逼迫了犹太地的教会一样，他指出那些犹太人的恶行，他们杀死了主耶稣和先知，他们又赶逐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他们与众人为敌，众人就是指的信徒，他们不准保罗传道给外邦人，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于是神的愤怒大大临到他们。这里就说神至终要审判他们， 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些犹太人实在是恶贯满盈。在十七节里面，保罗就说他暂时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虽然是面目离别，但是心却不离别。他常常想要回去，一而再的想回去，但是不能够回去，因为受到撒旦的阻挠。但是保罗说，不管他回去与否，他都认定一件事，就是他的盼望、喜乐和冠冕都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而且他们一定在主再来的时候有份站立得住，也就是能够跟主一同同在。在二章的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从第三章保罗就说，我们既然不能再忍，就愿独自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那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勉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三章的一节说，为此，因为保罗挂念他们，自己又不能够回去看他们，所以他就打发提摩太从雅典回到了帖撒罗尼迦城去。他打发去是看他们的信心是否还坚立，没有受到那诱惑人的，就指着魔鬼撒旦诱惑了，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了。保罗要提摩太回去的目的，就是能够兼顾帖撒罗尼迦信徒对神的信念，而且劝勉他们在信道的事上能够坚定，免得他们被患难摇动。从三章六节到十节就记载提摩太回来，而且带着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爱心，还有对保罗的挂念。这个好消息就消除了保罗的焦虑和失恋，让他的心大得安慰。所以保罗说他充满了喜乐、感恩，而且就活了，活了就表示他振奋起来。保罗就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昼夜的祈祷，愿意不久可以见到他们，补足他们信心不够的地方。三章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保罗继续昼夜的为他们祷告，在十一节到十三节，愿神和主耶稣引领保罗能够回到帖撒罗尼迦信徒那里。第二，愿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彼此相爱，而且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叫他们在主耶稣与众圣徒回来的时候心里得到坚固，无可指责。在三章十三节说的，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我们看见这三章每一章的结尾都是讲到主再来，因着主再来而带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坚忍、盼望，而且圣洁。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同他众圣徒，众圣徒就是指着众天使和信徒们。圣经记载主耶稣再来是跟天使和信徒一同回来的。讲完了一章到三章，讲到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感恩、祷告，还有为自己在那边服侍的心态和离开不能够回去的原因做一个解释。在第四章开始，保罗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教会的信徒的关心，劝勉他们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四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保罗就提到实践性的问题。那关于人要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呢？在四章的二节 保罗就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大部分他们出生的背景都是异教徒，信主以后还是会沾染或者持守过去异教淫乱的生活习惯，保罗就劝他们要成为圣洁，要远避淫行，不要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因为神呼召他们原是成为圣洁，不是为了污秽。所以在四章三节特别的强调，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保罗说三个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第一个因为在四章二节，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因为他们原来晓得讨神的喜悦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二个因为在四章三节，我们中文也没有翻，神的旨意乃是要信徒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圣洁和尊贵原文的意思是在尊贵的圣洁里面保守自己的身体，不放纵情欲，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子，不要一个人。一个人这个原文是没有的，就是说不要在这世上怨愤，怨愤就是超越了你的界限，和欺负就是伤害教会的肢体。至于信徒如何的保守圣洁，不欺负其他的肢体了，原来信徒的生命如果不圣洁，就会落在占其他肢体便宜的陷阱里面，很可能他们会占其他的一些姐妹们或者一些弟兄们的眷属旅眷，这样的行径主必报应，所以千万不可以这样做。第三个因为在四章七节，我们中文也没有翻译，说神呼召信徒不是为了不洁，而是为了圣洁，所以谁弃绝就是拒绝这个命令的，他不是拒绝人，而是拒绝是圣灵的神，因为圣灵就是神感动人成为圣洁的。除了劝勉弟兄姐妹要合神心意成为圣洁，保罗继续的劝勉信徒要彼此的相爱。在四章的九节到十二节，保罗说你们彼此相爱已经知道了，但是要更加的殷勤互相的帮助，来实行彼此相爱的教训，并且要做安静人。安静人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要多管闲事，换句话讲，个人要做自己的工，给人有好的见证，不但自己没有缺乏，还可以有好勤奋的名声，也可以帮助别人。讲完了这一段的劝勉以后，从四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五章的十一节，保罗就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有关主再来还有主的日子。当保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教导他们有关主再来。所以我们从一章二章三章已经看到，每一章保罗也都强调主的再来，这也是信徒们最大的盼望。在初期的教会信徒们，他们把主再来这件事情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甚至于他们以为主再来就在他们还在的时候。当保罗在那里教导他们离开以后，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一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过世了。当他们过世以后，亲人就非常的忧愁，因为他们想如果主再来，而这些过世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够享受到主再来的福分。所以保罗就从 四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来详细告诉帖撒罗尼迦信徒主再来的情形和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保罗在四章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关于主再来，帖撒罗尼迦信徒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死了，在保罗这里是用睡了的人，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因为在主里面信了主的人死了，但是却是睡了。信徒们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就是不信的。刚刚提过为什么他们会忧伤，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以为只有活的信徒才能被提，所以他们这些离世的弟兄姐妹亲友就无份了。为了让这些信徒能够了解而不忧愁，保罗就用两个因为来告诉他们。第一个因为是记载在四章的十四节，我们中文没有翻这个字。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基督徒能够死而复活，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而且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信他的人。所以信徒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睡了，就是身体死了，但是我们的灵是不死的，我们的灵就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在乐园里面，那是好的无比。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到九节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信徒的灵带回来，我们的身体肉身就要复活起来，跟这个灵结合，成为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在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叫做灵体，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第二个因为是在四章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活着信徒在主降临的时候，不能在死去的信徒已先复活。换句话讲，死去的信徒在主来的时候先复活，那活着的信徒要怎么样呢？下面保罗再有交代。然后在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就提到教会被提，因为主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主耶稣要亲自从天降临，也就是从上面下来。这里有三个声音发出来，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号筒吹响的声音。这三个声音是加强的力量，能够让人有足够的了解，只是当这个三个声音发生的时候，就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出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要先复活，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活着的信徒就身体要被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死去复活的信徒和我们活着身体改变的信徒就一同被提到天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被提的字的意思就是被一个抓住，很强烈的拿走的意思，它是一个被动式的语态，是指的不是自己能够成就的，要靠外面的力量把你成就。跟主相遇在空中，相遇这个字就是跟主相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当古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要到一个城去访问，那个城市的首长或者是城市的主管要亲自从城出来，在半路中来迎接这个访问的重要贵宾，然后遇到以后再一同接他进城，就是这个相遇这个字。 保罗用相遇这个字是告诉信徒，有一天主耶稣要从天上降临到空中，为了是迎接我们，他把我们这些信徒当作贵重的宾客，他与我们相遇以后把我们一同接到天上去。所以保罗说，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信徒要彼此劝勉。在第五章保罗就继续解释主的日子，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关于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接信徒然后再回去天上，保罗说主来的日子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像夜间的贼随时来到，当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那时候灾祸就是沉沦忽然临到了，又像一个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身上，绝不能逃脱。什么叫做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不是指一天，而是指一段时间。主的日子在旧约里面就讲到是耶和华的日子。当耶和华的日子这一段时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讲到神在末日施行审判，消除邪恶；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神赐福给义人，复兴万事的时候。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讲到审判，也讲到赐福。同样的，新约里面讲到主的日子，也是讲到对信徒得赎的日子，对不信的人就是羔羊愤怒的日子。所以当主的日子这段时间来，对不信的人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对他们是一个损失，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讲，却是我们得赎得到神完全救恩的日子。因着主耶稣要来，所以保罗就劝勉信徒们要做一个光明之子，不在黑暗里面。信徒不在黑暗里面，对主再来不是没有准备的，因为信徒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所以不要睡觉。这里的睡觉是指着不要沉睡，不要灵性上的麻木，跟前面四章十四节十五节讲到睡是不同的字。信徒要警醒谨守，而且保罗说，因为人是在夜间睡，醉酒在夜间醉，但是信徒是属于白昼的，所以应当清醒，把信望爱当作我们的护心镜和头盔，就想像穿上这个军装一样预备好。而且保罗说，因为神不是预定信徒受刑罚，而是预定信徒在主里面得救。主耶稣替我们信徒死了，所以信徒无论醒着睡着都要与主一同复活。什么叫做醒着睡着？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指的四章十五节讲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无论是活着的或者是已经死去的信徒一同复活。还有一个解释是指着五章六节到七节讲到醒了的人还有睡了的人。所以醒就是警醒的人，睡表示不警醒的人，也就是灵性麻木的人。所以这句话就讲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无论你是警醒或者不警醒，都会跟主复活。所以信徒应当要警醒谨守，互相勉励，彼此建立，不要做糊涂人，见到主的时候羞愧。保罗解释完主再来和主的日子以后，再对教会有一些从心里面来的劝勉。在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八节，他讲到在教会里面要敬重治理教会的人，要彼此相待，用一个以礼相待。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敬重，用爱心格外尊重教会中劳苦的人、治理的人和劝勉的人，而信徒之间也要彼此的和睦。另外保罗提到对教会里面的四种人如何的对待。五章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对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 不守规矩的，特别是指那些懒惰不做工作的人，对灰心的人，有的人灰心对人事环境，但是要对他们鼓励才可以往前去。对软弱的人，这里是指的灵性的软弱，需要帮助他们。对众人，也就是所有的人，甚至于包括教外的人，都要忍耐，因为从主带来的大前提之下来看，不要斤斤计较对人对事，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从这些劝勉以后，保罗再提到一些对教会弟兄姐妹要做的和不可以做的，在五章的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第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保罗说这几点都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然后保罗要我们慎思明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感动这三个字是补字，原文是没有的。这句话可以说不要消灭圣灵的功能，圣灵的工作常常像火一样，这是做一个比喻。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工作，就是不要抑制圣灵的工作，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藐视先知的道常常也是抑制圣灵的工作。凡事都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都是圣灵工作的彰显。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对他们劝勉以后，为他们的祝福祷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保罗他对教会的祝福有两方面，第一是愿赐平安的神使圣徒全然成圣，能够彻底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第二，愿圣徒在灵魂身子都蒙保守，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在本书结束的时候，保罗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祷告，而且嘱咐弟兄姐妹亲嘴问安，勿要圣洁。问安是表达一种情感的方式，古代的问安是亲嘴，保罗提醒在这世上要很圣洁。最后的嘱咐，我指的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帖撒罗尼迦这本书我们很快的把它做一个中览。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感恩和代祷，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患难中领受了这个道，离弃了偶像，而且等候主耶稣再来，所以他们有信有望有爱。然后第二章到第三章，保罗就向教会解释他当时在他们教会是何等的用一种爱心，像母亲像父亲昼夜的工作来喂养他们。因为有一些反对保罗的人在保罗离开以后说保罗他的动机不纯正，而且他对帖撒罗尼迦没有真的爱心，所以保罗来解释他很想回去，但是不能够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就打发了提摩太去。当提摩太回来以后告诉他，帖撒罗尼迦教会仍然在神的恩中长进，他为他们感谢神，而且盼望他们继续的持守，在主耶稣来的时候站立得住。第四章保罗就劝告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他听见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在生活上有不纯洁，所以他特别的告诉他们要圣洁，远避淫行，而且要彼此相爱，不要懒散，不做工作。接着因着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保罗的传道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在保罗离开以后过世了，他们很忧伤， 以为他们在主来的时候就不能够参与被提的福分，所以保罗详细的解释主的再来的时候，这些已死的信徒要复活，这些活着的信徒要身体改变，一同被提到空中。至于主耶稣来的日子和时间，保罗告诉弟兄姐妹要警醒，要像白昼一样做白昼之子来等候。最后保罗在对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劝勉，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弃绝恶事，要慎思明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概览。帖撒罗尼迦前书很明显的是一封仰望警醒等候的书卷，因为主要来的日子和时间是随时随地的，那我们今天也要每时每刻的警醒，尤其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信徒唯一的盼望就是被提跟主在一起。只有被提的盼望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间警醒圣洁为主工作。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各样的患难里面还是有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忍耐的盼望，因为主耶稣要来而带来的信，主耶稣要来带来的爱，主耶稣要来带给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所以你我信徒，我们都要警醒度日，随时为主耶稣来做好准备，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欢欢喜喜的见他。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len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